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开始的今天的这个课程是关于出世与入世这个问题。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福音信仰跟我们中国文化之间能够彼此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同时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怎么样从福音来帮助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可能一些弱点能够被补强。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谈到出世与入世这个题目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基本上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比较讲究现实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个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不管在我们经济的发展来讲，在我们的思想方面来说，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特质，我们比较讲实用的。所以像希腊哲学呢，他们就比较会谈到一些比较抽象的思想啊之类的。我们中国人一向没有什么不看重这种抽象的思想，所以你看儒家的四书五经、论语、孟子，没有一点点是任何抽象思想的，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那么因此在人生观来讲啊，像譬如以儒家来说，儒家强调的是叫做经世致用，怎么样来实用。那么这种话在中国人当中就觉得很受欢迎，也能够接受。但是各种宗教，包括佛教包括基督教呢，给人的印象总是一种出世的，好像淡泊名利，看破红尘。所以如果这个基督教是这一种的形式的话，那么跟我们中国人比较强调实用呢，这显然就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到底基督教是怎么看的这个人生观的？那么中国人传统所谓的入世的这种人生观又是实际上运作是如何？所以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以儒家为代表，因为儒家它的整个的思想可以说最大的特色就是非常重实用。不管在谈到人伦的关系，不管谈到整个政治社会的运用来讲，都是以实用为整个焦点的哈。所以如果说要儒家的思想，如果你要说它的特色就是入世，那么这个印象很深刻。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如此。那么儒家的人生观哈，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用另外一种话来讲，是在讨论在中国哲学的时候喜欢用的一个简化的一个说法，叫做内圣外王。什么叫内圣外王呢？内圣就是所谓的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所以谈到修身哈，不是这么简单一句话，修身怎么个修法呢？所以在这个一本书叫大学，大学那本书里面就提到格物就是要去观察，这个格哈就是你要观察万事万物，了解万事万物的一些道理，格物，然后你就得到一种智慧致知，从格物致知，然后意要诚啊，要诚诚实实的啊，诚你的意，然后要正你的心，正你的心就是说不要偏歪，不要偏邪啊，不要有邪恶的那种想法。那你能够达到诚意正心，你就可以修身啊，我们叫修身养性嘛。达到这个地步以后，你叫内圣，你就是内部内心来讲呢，好像达到所谓圣贤的地步，但真的说起来不是达到圣贤那么高的高度，叫做那内圣，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做成德，就是道德上的一种成就。那么一个人一方面从内部要达到内圣，你达到内圣以后，你够可以在外面的事情上、人的关系上，甚至到社会各方面来讲外王。所以内圣呢，强调的是一种一个人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说，为人处事，我们甚至叫做安身立命， 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等等，这一切叫做终极关怀的。然后从这一方面来讲呢，他关切的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道德宗教的问题。安身立命就是说你的生命意义何在，从哪来从哪去，那等等这类的事情都属于内圣的问题。那外王我就说了哈，从修身外面的人的关系来讲，小的就是家庭，所以要齐家嘛。那么治国，当时的国啊，不像这么中国这么大个国，那个国就是一个城邦政治，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大一点的社区治国，最后平天下，这个都是要外王的施工。外王呢是属于现世的关怀了啊，不是那么好像修心养性那样的东西，是一种现实社会的一种关怀，是一种跟政治也有关系的。然后谈到一些事工，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啊。那么修心养性呢，不讲究做什么事情，是做人不是做事情。外王是谈到做事啊，所以一个是做人，一个是做事。所以在中国的儒家的思想来讲，内圣外王，可是总括来讲就是他们，你会做人了你就可以做事情，那圣人你就可以做好王，就基本上儒家的观念是这样。那因此在整个四书五经，尤其这个孔子他所说的里面呢，基本上他的理想的人物呢，他很少用圣贤，都是用君子啊，君子如何如何，君子如何如何，他很少提到说我们要做成为圣贤。虽然说圣贤是在远古的时候少数的一些理想，那么因为他们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要达到圣贤，人人修炼到圣贤就几乎不可能，所以不谈也罢。因此谈到君子，但是君子这个字哈很有意思。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了，专门讨论这个儒家的这个仁爱观跟这个西方基督教的这个 agape 圣爱这个观念的一个对比。那个题目以后我们会提到，但那个作者国内来的一个人呢，他特别的讲究，就是说这个君子怎么翻译啊，翻成英文他选了好几个字啊，什么 gentleman 我们翻译成绅士， gentleman 可不可以，或者什么或者什么，我就忘记他列了五六个。不过我发现他列了五六个都不够好，我个人的建议呢，君子正确的英文翻译呢，可能最好的是叫做 nobleman。你知道这个 noble 这个字啊，在英文有两种意思，譬如说贵族就是 noble， 皇亲国戚嘛啊 noble。可是这个 noble 这个字呢，有时候是代表一个人呢是可尊敬的啊，他做的行为是 noble 的，就是说那种是很高贵的啊，道德上很好的。所以 nobleman 在这个君子这个字啊，在中文在孔子用起来的时候呢，适当就有双重意思。君子。君是国君嘛，就是一个政治意思，所以他是个统治阶级。君子就是在统治阶级的人，或者当时叫士大夫，大夫是个官衔啊，士大夫。那士就读书人，大夫就是一个做官的，所以读书人跟做官的，就这两个等于是士画一条横线，大夫，士大夫。所以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做官的，所以君子本身有这个政治方的意味，但是君子也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人，近乎于圣贤的那种贤人的那种层次，所以是品格高尚又是有统治阶级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君子。这个是儒家可以说在他们的理想当中呢，是列为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的。所以在整个儒家的观念来讲啊，充斥的一种观念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说你学问做好了，然后下一步就是做官了，这个士呢就是去当官。所以那个到后来你要考科举啊，就是要考试，考试最后放榜，就是他们有分这个不同等级的哈，在乡村里面就考秀才，然后到进一步呢考举人的时候呢就大了哈，就在乡村县的时候考秀才，那到举人的话就考到差不多省了，然后到中央考试的时候就殿试，皇帝考的时候呢考取的叫进士。进士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考取了进去当官。所以那个士我们现在是写成士兵的士，比较正确来讲它是人字边的士，是进去做官。所以学而优则仕在儒家的观念来讲天经地义的，这就是他们入仕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书读好了就是要做官的，没有说只读书不做官的。 学而优则仕，这是一种基本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鼓励知识分子要积极的去参政啊。那孔子几个学生，包括很有名的子路，也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去当官的。那么积极参政，这个呢就成为过去差不多2000多年以来，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哈，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就是一心一意的要去当官的。所以一方面要当官，当时这个科举考试的制度呢是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呢要考科举，然后考完科举以后当官了，叫做求得功名啊，功名。所以考科举求功名，这是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没有人觉得说一个知识分子读书要去考功名好像是看不起他，不会，相反的，你只是考试考试考试，然后考不上当不了官呢，就觉得没出息。所以这个情况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考试到最后就是考上状元，然后呢考上状元以后，最后呢就是你要有点成就，而成就通常是用什么呢？用政治方面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就从儒家以来的这种入世这种观念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问题在这里啊，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正反面。参政固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一种尽责任的一个方式，但是你不可忽视的就是政治，我们叫做懒纲哈，或者叫做酱纲，黑麻麻的一个酱纲。那一个人参政的时候，好像你就跳到酱纲里去了。那你能够做到所谓出污泥而不染吗？这就难了。所以过去20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结果，能够最后洁身自爱的没几个，很难，因为这是一个大酱缸哈。然后呢古人也有这样的话哈，就是说书中自有颜如玉，诗中自有黄金屋，就鼓励你要好好读书。那只要读书读得好，考试考上了进士，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呢你现在还没考上以前呢，先被觉得是什么交女朋友啊，找老婆啊，赚钱啊等等，等你考上了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如果你心目中的理想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这个问题就是很明显了。你将来升官了以后你要做什么？那就是好了，捞本啦。你书里面有黄金屋有颜如玉，那的考上了，那当然就去捞黄金咯，然后去找老婆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整个的方向有点扭曲了，就说读书的目的是要捞黄金，是要找女人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当官之后，要能够逃避财与色的试探诱惑，那恐怕就是很难了。你本来就为了财与色去考试的，去读书的，那你说考上了，要排除财与色的这种诱惑，那几乎就是不可能。那所以这个问题呢，虽然理想上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为国为民啊，但是事实上历史当中这种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恐怕百中一百个里面有没有一个都很难，或者是千中选一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读了书以后，结果都自然走上那条路，只是大坏小坏，大贪小贪而已，几乎很少不贪，很少不卷入这个财色里面去。即使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书里面会讲到一些人，好像有些人可能不管什么原因怀才不遇，考试每次都考不上，最后落魄书生，那有的写小说，有的写什么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很多所谓的落魄书生，落魄归落魄，还是常常在这个酒色里面混完一辈子了。所以好像总是这个财与色这两个东西来讲，总是一个很难避免。所以入世的结果呢，这是一个问题。那当然儒家另外一方面来讲，还有一个要考验的，就是说环境很顺利没有问题，如果环境不顺利怎么办？那这是儒家最大的问题了。如果说环境很混乱，势不可为，你怎么办？那其实你要看孔子、孟子这些所谓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怎么看？孔子是这样说的，他说天下有道 则见，这个见呢，其实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现，现身的现啊。天下有道，则现，就现身。那无道呢，则隐。没有天下无道，那只好躲起来了。那如果天下是有道，就是说好人被重用，好人被欣赏，那么你就要现身，好好来做事。那天下无道，对不对？好人吃亏，怎么办？那就隐名埋姓吧，退隐江湖了。那其实孔子自己就是这样的经历哈，他曾经去周游列国，那时候就是他已经有小有名气了，学生也很多。周游列国的目的不是要考察，周游列国主要就是推销自己，看看有没有人欣赏他。结果走了一圈，跟很多君王啊都谈一谈，就发现没人赏识。最后他也是很感叹呐、沉浮浮一海啊，想砸一个木筏就漂洋过海去了。当然没有真的这么做，所以你就知道，以孔子这样一个所谓儒家的，或者我们称为至圣先师啊，他碰到逆境的时候，也只能说啊，罢了罢了，算了。所以他是入世的，可是碰到这个事不可入，你怎么办？就只好退，只好逃了。那孟子呢？孟子的说法是说，古人呐、得志的时候则加于民，说如果你得志，好像事情做得很顺利，那么你的福泽了就会加诸于人民百姓，因为你是有得志的时候，就是说你都要当官了嘛，当官的时候呢，你可以造福百姓嘛。那么如果不得志的时候怎么办呢？修身见于事，那我不能够造福百姓，就只能修自己的身了，没办法了。然后下面一句话说，穷则独善于身，达则兼善天下。穷的意思不是财富上的穷，穷就是说自穷，就是说有志不得身，那怎么办？就独善其身嘛，修身呢、或者是自己做自己，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那如果达的时候呢，就得志的时候呢，那就兼善天下，让大家都得好处。兼善天下也就是说我得好处，大家得好处，那不行呢就独善其身。那这个是孟子的观点。所以在儒家的这种哲学观来讲呢，历代以来两千多年以来，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也都观察到同一个现象，那就是碰到乱世，儒家就不行了。那儒家不行了，就是说没有人，就是说再去好像谨慎的好好的经世致用了，反正都没办法了。那儒家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因此就走到两条路了，要不然就走道家的。道家是什么呢？退，无为而治。要不然就走佛教的，佛教就是出世了。所以不是避世就是出世，到最后一个地步。那当然到了很多年之后，因为佛教从汉朝时候才进来的哈，那么孔孟的这种儒家思想是从春秋时代，就春秋战国汉朝之前就有了。那汉朝之后佛教开始进来，但真正的兴旺大概从南北朝甚至一直到唐朝，佛教才真正在中国扎根了。那么在经过很多年之后啊，很多年之后的融合，因为在唐朝初年，这个韩愈、柳宗元，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韩愈是非常排斥佛教的，他写了一篇很长很有名的排佛论，排佛。但到后来呢，就大家妥协了，最后变成三教同源。三教就是儒家的儒教加道家加上佛教，三教同源。那因此到后来差不多是明朝的时候，有个禅宗的大师呢叫做憨山，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知春秋啊，不能够涉世。春秋就是孔子的历史啊，春秋就指儒家了。如果你不懂这个，不知道怎么入世，它叫做涉世。那你不精老庄，如果对老子庄子的这一套道家学说不精的话呢，你就不能忘世，你没有办法逃避这个世界，不能够忘。但是如果你不参禅的话呢，你就不能出世，只有参禅才能出世。所以这个三教同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变成一种人生观。就中国人就说好像志得意满的时候你就用儒家，这是不行了，环境不行，是吧？退，用道家的来退啊，那忘世或避世。再不行的时候呢，就修禅，然后呢出世，飘然而去。 那所以在这个的里面，你就发现中国的人生观其实这句话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但这句话里面也带出另外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了，佛教的态度是什么？那以憨山的来讲，佛教所代表就是出世，就是出世，那儒家就是入世或者涉世。那么什么佛教是出世呢？因为佛教的基本教义哈，我们称之为四圣谛。四圣谛呢，四圣谛就是四种很重要的基本观点啊。谛是一个看的意思啊，那广东人到现在还是用这个字，忒看。这个四圣谛就是四个基本的观点。第一个观点，人生是充满了苦难的，或者说人生啊，无一不是苦，生老病死都是苦啊，连生都是苦啊。你生个 baby 一生出来就会哭，因为人生是苦。那你说不是啦，他哭只是要呼吸嘛啊，那你也可以这样说，哭可以呼吸，那笑也可以呼吸，为什么不生出来笑呢？啊，所以他们佛教的观点是生出来就哭，就知道人生是苦嘛，所以他要哭。第二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是苦呢？因为苦难的来源就是人有欲望，你要抓住那抓不住的。他说人生是无常，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你偏偏要把会变的抓了让它不变，那一定失败的嘛。譬如说钱财抓不住，股票起起跌跌的，房地产跌，你就控制不了嘛。然后爱情控制不了，人会变的。再来呢，人的美貌也会变，慢慢就衰老了嘛。那生老病死抓都抓不住，所以很多事情就随着时间在变。那么既然随着时间在变是无常的，那你又拼命要抓住它，把它当成永恒，那不就是摆明了就是不行吗？所以欲望就在这里，你要欲望要抓住它，可是你抓不住，所以就变成痛苦。孩子出生固然是喜乐，可是孩子一天天长大，看他长大你是很高兴，但是呢你要想到他长得再大了他长不大你难过，长大了嫁不出去你难过，嫁错人你也难过，然后嫁得出去了就出去了你又难过，所以呢那你留着不让他嫁出去那也不行，那你也难过。所以啊，那没孩子不是更简单一点吗？所以呢，因此欲望带来痛苦，那怎么办呢？不痛苦的方法就没有欲望，断欲，把所有欲望都断掉，那就不痛苦了。可是怎么断欲呢？所以最后第四个，他用八正道，用一些途径帮助你，教导你怎么样把这些欲望一个一个把它切断。所以如果我们在说佛教最简单的教育就这四个，你要体认到人生是苦，第二个体认到人生的苦的来源是因为你有欲望，第三个如果你能够把欲望断绝你就不会痛苦了，第四个你要有方法有途径把欲望断绝，这就是佛教。那在这个的情况当中，当你要断绝所有的欲望，你人生在世你怎么可能没有欲望呢？所以你要断欲的时候，不管方法是什么，很自然而然的这个断欲自然就是有一个出世的念头，因为你卷入这个红尘万丈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就欲望越来越多，那么你离开这个红尘万丈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是没有欲望了吗？所以断欲的方法之一就是脱离，基本上就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佛教最后你要就是说当做出家人，对不对？做和尚尼姑叫出家，为什么出家呢？他不但是出世，第一个出的是家，从家里走。为什么出家呢？因为家庭里面父母兄弟孩子就一大堆的牵扯嘛，所以你说欲望亲情来讲，这个亲情是最贴近的嘛。那远一点，你说街坊邻居远亲的更远了，政治的更远了，那些相对起来都还容易切呢。可是家人最难切的，所以最后你要彻彻底底的话叫出家，甚至一句话叫割亲，把所有亲属割断。那释迦牟尼自己本身就这样的，他出家的时候啊，他已经结婚了，他有孩子，所以他就是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佛经的说法，到最后他老婆也变成尼姑了，然后他的孩子好像也是，我忘记他孩子到底是怎么样，我肯定是他老婆后来成为尼姑跟他一起出家啊。当然老婆不出家也不行了，老公出家那你怎么办？再嫁吗？不太可能，在当时来讲他是王子，那王妃再嫁吗？戴安娜可以再嫁，他不能再嫁，那所以不出家也等于出家了。 他儿子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因此以后会谈到哈，也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佛教为什么谈到这个超度啦什么这些特别做啊，这是中国特别有的，这跟孝道有关的。所以以后谈到孝道的时候，我们再谈到这个问题。不过你看连家人都要一刀两断，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出世的决心是很强的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佛教的基本的教义带来的人生观一定是出世的。那当然我会告诉你现在的佛教感觉上不太一样啊，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怎么样的发展的。那以目前佛教在唐朝的时候号称八大宗派，那现在呢可能八大只剩两大，其他几个算小的啊。这个八大宗派来讲呢，本来就是除了我们最有名的现在是两个最大的，一个是禅宗，我们常常听到的禅宗，就知识分子很喜欢禅宗，那所以我那本书叫说禅论道嘛，禅。第二个是净土宗，以人数来讲净土宗远比禅宗多很多，现在你真的说佛教徒来讲十个有八九个大概都是属于净土宗信仰的，净土信仰的。那尤其在中国，中国来讲比较特别，就是中国是把净土宗跟禅宗两种完全相反的宗派的信仰呢混杂在一起，我们叫做禅净双修。所以以这个定义来说，中国佛教徒个个都是净土的，追求净土的。那在日本就不一样，日本的净土宗跟禅宗是分开了啊，修禅宗的不念阿弥陀佛，因为净土宗特色就是要念阿弥陀佛，他们认为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念他的名号呢，阿弥陀佛他有很多的功德就分给你，你功德积够了，你就可以到西方净土，就是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去了，所以是用他力得救，外力帮助你的，他把功德给你的哈。当然有些人说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跟基督教有一点相似，那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哈。那当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题目，那么不过在那个说禅论道那本书里面，我是有稍微约略提到这个净土宗的来源的问题啊。那么因此呢，净土宗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名得到功德之后，我可以将来死了以后会在西方净土出生，叫往生啊，生到那里去。那在台湾哈，因为这个佛教很兴旺哈，尤其这十年二十年以来，几乎是街头巷尾的，在报章杂志都是惯用术语。所以一个人死了，在台湾的报纸十之七八，不管这个人信不信佛教的，管他信不信佛教，都说这个人往生了，而很少用这个人死了或这个人过世了，这个人逝世了，这是我们通常的用法，过世逝世死了。可在台湾呢，十之七八都会说这个人往生了。可是说这个人往生的时候，不一定他是佛教徒，甚至不一定他是净土宗的，但是我们都用这个术语，这术语就是来自于净土宗，净土宗。那往生西方净土，那就是说到净土就是一个干净的地方。这个土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叫做道场，就是修炼的地方了。那当然在我说禅论道书里面有提到啊，有兴趣大家就可以看，就是关于天国跟净土。净土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其实在今天中国佛教徒来讲，尤其是偏净土宗的人，我有把握的说一半以上的净土宗的人不太清楚什么叫净土，搞错了。在佛教徒的概念当中，很多人是以为到了净土就到天堂了，好像就结束了，其实错了。净土啊只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好学校。那净土的相对面呢，就是现在的人世间，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秽土，秽啊，污秽，污秽的土地。所以人世间是污秽的土地，到那个干净的土地去修行呢，你成佛机会大多了。所以是一心一意的离开这个污秽的土地，到那个干净的土地去修炼，去成佛。所以两件事情，很多佛教徒搞不清楚。第一个，到了净土，还没有成佛，那边还要练呢，不是一去就成佛了啊。那么，所以你知道中国人这种观念很错误嘛？那我们在 Boston 都知道，我们这边有个哈佛，那中国人的观念都是这样，中国大陆的、台湾、香港都是这样。孩子如果申请到哈佛大学读哈佛了，哇，亲友都恭喜哦，到哈佛了就成佛了。 有没有搞错啊？进哈佛大学跟成佛什么关系啊？你以为哈佛大学毕业生个个都很有成就？不一定吧。你哈佛有读大学的，有研究所的，对不对？当然在台湾来看，哎，你看哈佛毕业的马英九不当总统了，哎，你别忘了哈佛毕业的吕秀莲呢，就没有啊。那谁说到了哈佛就成佛呀？啊，但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这样，不是哈佛就是斯坦佛呀，有个佛就可以成佛，那就是搞错了，那是学校，不是成佛，还没有到成佛，还有一个阶段，啊。但是第二个，也就是说，不管到那边有没有成佛了，那个总是一个净土。可是这里不是净土，这里是污秽的土地。那你说要不要出世？当然要出去了。离开污秽的地方到干净的地方，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在佛教净土宗的概念当中，出世的观念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可能比禅宗比别的宗派还强。那唐朝的时候八大宗派里面，我说有六个比较小的，那其中有些慢慢都快要都不见了，其实现在还是存在了，只是人数很少。譬如说有天台宗啦、华严宗啦等等，还有这个唯智宗，唯智宗就是玄奘去西天取经来就是唯智宗，但是搞逻辑的，这个搞得懂逻辑数学要好的人才能研究这个，数学不好微积分不行的你都不能修唯智宗的，所以这个都快绝子绝孙了，快没有了，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有从日本又拿回来，但是人是很少。那另外有个密宗，就是八大宗里面的密宗，就跟喇嘛教有关的啊。当然密宗不等于喇嘛教，但喇嘛教是属于密宗是没有错。但喇嘛教呢，因为这个藏传佛教的问题，最近好像看起来比较热门一点哈，所以本来就是净土跟禅宗，那净土宗是最明显的出世现象，那种心态出世，就是因为他们观念西方净土，然后现在是住在一个污秽的土地。那所以曾经有学者指出，在早期1950-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佛教所代表的传统的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就是有一种很明显的叫做出世的性格。什么叫出世性格呢？他提到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最明显的，厌弃本土，本土就是现在的人间，因为这是污秽的嘛，厌弃本土，然后呢称赞那个他方，就是西方净土，那边多好多好啊，这边多坏多坏，所以呢恨不得离开这里去那里，所以呢厌弃本土，然后盼望去他方，去那个净土。那这种情况一定是一种出世的心态。第二个呢，他当然提到说这种以净土为主的这种佛教的这种情况啊，所代表的固然是台湾的佛教，当时的早期的台湾佛教界，其实也包括整个中国佛教大概1950年以前的情况，就是一种散漫没有作为的教徒组织，就是说一个寺庙，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平一般的信徒，他们叫居士，那组成了这个组织，通常是很散漫，意思就是说，如果比较起像基督教的教会那种活动力、组织力来讲，那太散漫啊。第三个特征，这个佛教基本上呢不太参政的，对社会的政治啊、文化事业都一概，因为反正要脱离红尘了，哪管他了啊，就是完全不参与。最后一个就是在佛教的传教的方式呢，他说是非常落伍的。当然，他所有的这些话语里面都有包含了一个跟基督教的一个对比了啊，就说基督教很激进，基督教用的方法很新颖啊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这种情形在中国来讲，佛教界至少有1000到1500年，这个情形大概都是这样。所以最没落的时候大概是明清的时候，看起来到处都是佛教的庙很多，但是其实以真正去看它的内容来看呢，佛教最衰弱的时候是明清时代。所以到民国初年的时候，这种衰败的情况下，当然有在佛教界有一些人也是有感而发，就想要做一个改革。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太虚法师，太虚。那么在民国初年一直到抗战中间的时间呢，他做了很多事情，但他有生之年其实都没有开花结果，没有看出什么结果来。譬如说他是首先提到佛教要学术化，所以要到处设佛学院。那在今天有很多佛学院，今天又开始了哈，但你要追溯起来的话，10之6-7以上都是太虚播种的，所以他影响力还是有的。虽然他有生之年 还没有暂时看到果子，但是今天台湾的佛教几乎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弄出来的。所以今天谈到佛教的话呢，在台湾佛教界说出这样一句话，自从盛唐就是那时候八大宗派开始的时候，也是唐朝中叶之后，唐朝衰败了哈，唐朝中叶之前有200年的时间，唐朝初年的这个佛教是非常非常兴旺。台湾佛教界叫出一句话来，除了盛唐之外，现在台湾的佛教是有史以来2000年来佛教最兴旺的时候，几乎可以跟盛唐时候相提并论。那你知道在唐朝最兴旺的时候，不但八大宗派，论起禅宗六祖慧能大大有名，所以禅宗整个是六祖慧能开始的。净土宗里面最有名一个人叫善导，善导那个人就唐太宗时代的人物，在日本除了阿弥陀佛以外排名第二的就是善导，把他列为佛祖的这种地位，那是唐朝初年的。然后玄奘取经回来大大有名，唐朝初年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唐朝的佛教多么兴旺，台湾有这么自信的说台湾现在的佛教是仅次于盛唐，你就知道台湾佛教界多么兴旺。可是台湾佛教界号称四大山头，全部跟太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你就知道它的影响力多大。那太虚有一个学生叫做印顺法师，他几年前刚过世的时候90几岁了哈。那么印顺在台湾影响力很大，他们台湾的佛教界各大山头的主持都称他为导师，表示说是精神领袖，不一定是他嫡系的子弟，但是都尊称为他为导师，表示说他的思想是影响的。那太虚是提出一个人生佛教的观点这个名词，那印顺用人间佛教，人间佛教。那印顺本身是禅宗的，所以他本身对净土的那种信仰呢，那中国1-2000年以来一直是所谓禅净双修，所以禅宗并不排斥净土。但是包括以印顺为主的这种佛教界的领袖呢，他基本上的观点是还是以禅为主，然后直接间接呢对净土的一些观点呢有一些批判的。那所以他用人间佛教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啊释迦牟尼成佛的时候是在人间成佛呀，他不到天上成佛呀，他在人间成佛。所以他认为说你要离开这里到天上一个净土去成佛呀，这基本上有问题。其实这句话本身你从一个角度来说几乎是至少是间接否定净土宗的基本观点。那净土宗基本观点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污秽的土地到一个净土去修炼你才能成佛，在这里是不可能，到那里才可能。但印顺说不，你不在这里成佛去那儿也不能成佛，修炼的地方就在人间，叫人间佛教。哇，这句话就很不一样了。那如果是如此的话，所以因此印顺呢他鼓励说学术方面你要好好的读，当太虚就开始做这个佛学院了等等哈。但是做的比较深入彻底的话，我想印顺是他的弟子，但是做的可能各方面来讲是太虚没有完成的事情，印顺做的可能更深入。那事实上印顺是中国佛教界第一个到日本拿博士了。太虚呢他也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他已经算是很有学问，就是他到处涉猎很多东西。不过你回头来看他当时的一些言论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所涉猎的无论谈科学谈什么都是很肤浅，甚至漏洞很多。那印顺就比他高明很多了哈。那么所以呢他推动学术化的研究，推动各式各样的参与社会的各样的活动。所以台湾有四大山头都用山的名字的，那一个是佛光山的最早开始的，那么星云法师是浙江人，然后呢他就开始搞企业啊，所以佛光山他们第一个把佛光山在台湾南部的高雄一个佛光山变成一个观光圣地，所以观光事业赚钱啊，所以把这个佛教的庙宇变成一种企业经营。那我知道现在中国现在大概学这套学的还不错的大概就少林寺。哇，少林寺现在厉害了，少林寺的招牌，少林寺的这个队伍啊到处跑啊等等的，这个完全有企业经营。哎，连他的住持都拿 MBA 哎，我相信他的启发就来自于星云。星云倒没有答这个气管的那种 MBA 学位的哈，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生意的人。所以佛光山呢，这个财力很雄厚，财力很雄厚，连达赖看过一次以后都敬佩有加。那另外一个呢是圣严法师，是法鼓山的。那圣严的老师呢，他不是直接跟印顺，但跟印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印顺本身是禅宗背景，那圣严是禅宗的。那圣严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徒弟啊，或者说当然不一定是和尚啊，包括就是那个在台湾很有名的就是陈履安，是陈诚的儿子陈履安，他就是跟着圣严的啊，所以这个叫法鼓山系统。啊，他们也是一样，有文化事业什么各样的事业，虽然这个经济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佛光山，但是事业方面做的是很有声有色的。另外一个台中的台中龙禅寺，又称为中台山系统啊，所以另外山头，这个叫做维觉法师，这也是都是国内大陆来的啊。所以这几个来讲，四个里面有三个是中国大陆的，只有一个是台湾人。那么维觉法师呢，他是不太受注意的，我最近这些年才注意到他的这个系统很厉害。他最近在台中埔里部分那边呢盖了一个庙，他新盖好了，多少钱呢？以台币来算的话呢，大概超过10亿。十亿的意思啊，大概差不多，如果算美金的话，大概将近3000万美金。哇，那个我的有同学把那个他的那个包括摄影的东西给我看，那个材料是富丽堂皇啊，简直是不得了。可见财力雄厚啊，盖一个庙10亿台币，那其他的你就不知道还有多少力量。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可能更有名的是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这是唯一的台湾人，而且是女的，唯一是女的。那么正言呢，事实上他只有初中程度，他也是一样，他也是称印顺为导师，但他也不算是正言的直接的徒弟啊，不算。但是呢，总而言之受他的影响。那慈济功德会呢，很明显的完全是用社会行善这方面为主的。那也因为正言本身哈，他不是一个所谓讲学问的人啊，所以他们正言他也出很多那种书，那种书大部分就讲他的好像灵修小品了，叫做静思语录，就是其实有灵修小品一样。那么但是在台湾影响力四大山头，论钱论各方面，我看慈济功德会恐怕超过佛光山还有胜。为什么呢？慈济功德会他现在会员有400万的会员，在会员里面有佛教徒，也不是佛教徒啊，甚至还有基督徒啊，还有台湾的长老会的长老去做会员啊，当然这里面牵涉到一些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哈。这些会员的会费每一年缴会费的，所以他们每一个月可以收入20亿台币。20亿台币呢大概不到1亿美金，但是6-7千万美金一个月。所以他每一年不必捐献，就靠这个 membership fee 哈，会员费，他一年收的钱就是不得了的数字。然后其他的捐献拍卖，还有比如说海地发生事情，他到处一直讲，全台湾如果要捐献做慈善的事情，有人统计过80%都给慈济了，所以慈济收的钱很多。那所以呢，这些都影响力很大。所以现在你在台湾看到佛教的感觉不是那么样的出世哦，相反的入世介入的很深的，这个介入很深里面包括各方面的哈，甚至政治方面，他都没有完全排除。台中龙禅寺的那个维觉法师，他是非常对于这个所谓的民进党搞台独的呢，他是不假于辞色的。所以每次国民党竞选，他一定全力支持国民党。啊，那本来出家人是应该，哎呀，不惹这个，不在哪一边的，对，像。这个正言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基本上就不站边啊，但是他不站边，每一个政治人物竞选前一定去拜码头，在台湾是这样子的啊，你可能不一定去找青云， 但是台湾不管哪一个党，不管谁竞选，没有一个，甚至马英九，没有一个不去拜见证言的。证言只是不表态而已，可是没有人敢不去拜他的码头。那他也接见，他也接见，他也没有说哎，我们出家人啊，这种事不看，就不接见你，没有，都来接见，来者不拒，只是他不表态而已。所以呢，他们在政治、社会、慈善各方面的介入绝对跟以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个就从太虚带来了这种人间佛教的影响。所以你说佛教是出世还是入世呢？哎，现在又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佛教只是出世的，他可能入世，这工作做得很深，但是一样刀的两刃，你入世越深，你就有可能惹了一身腥啊。就儒家你要介入，要学而优则仕，哎，一卷进去以后呢，你就难免这个肮脏的事情就来了。那因此佛教在台湾目前的这种入世的东西的话呢，也引起一些批评，就所谓世俗化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来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世俗化的情况。那譬如说我用佛光山的系统跟证严，因为这个四大山头来讲，这两个是几乎是势力、财力、人力、势力各方最大的，也最有代表性，就两种是走不太一样的路线。那佛光山呢，我当然个人哈，高雄佛光山我没有去过，不过看过很多他们的相片。那么在洛杉矶有一个西来寺，我也没有去真正看过，不过很多人去看过，那很多人我得到很多这种间接的一些消息资讯等等。佛光山系统的星云法师这边呢，主要给人两种批评。第一个，有一些对星云佛光山系统呢颇有维持的人呢，通常有一种说法是说星云是一个政治和尚。政治和尚的意思就是说在政治上他是有立场的啊，那很明显的，你可以说星云来讲呢，第一他是偏国民党，对民进党比较不是那么的。第二个，也因为他的背景的缘故呢，他这些年以来在中国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他跟民进党保持距离，跟台独保持距离，这跟这个也有关系的。但也因为这个缘故，他跟达赖保持距离，就要尽量不来往。可是以佛教的这种系统来讲，他也不能不接待达赖，所以达赖去台湾的时候，佛光山系统还是接待，只是他个人从来没有跟达赖当面见过，不当面见面啊，就表示他个人来讲他保持距离，可整个系统也不可能脱离。一个是政治问题，第二个呢，佛光山系统呢在这个金钱方面很明显的，我称之为，如果在台湾佛教界有一派的人跟基督教里面有一些走成功神学的话呢，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佛光山是典型佛教中的成功神学者。就是说佛光山系统他们对佛教的那种解释，人生一切一切的东西呢，是佛教里面的成功神学。所以这是为什么佛教界里面有人对他有批评，而且事实上是如此啊。他的批评就在于说，他，那我说了哈，佛教基本的定义，人生是苦，苦是来自欲望，所以要断欲，这是释迦牟尼的基本观念。那八大宗派、十大宗派，不管哪个宗派，这个基本上立场没有变。哎，可是星云的佛光山系统呢，对于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了。他们并不完全排除人间欲望。那换句话说，在佛光山系统来讲，你不一定要离开红尘万丈，你就留在这儿没问题啊。只要呢，你在这个里面，你能够把拿来的钱呢、分什么意思啊？就是捐。所以在佛教有观念叫做供养，供养佛就是捐钱给佛教界。还供养僧，哎，僧就是和尚，哎，所以在佛教有个观念呢，你供养大和尚就捐钱给他，你就得功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多挣点钱分，那么你就有功德了。所以呢，你挣的钱分一点就没事，你不一定要脱离，那脱离不都没了吗？对吧？就好像断了这个会下蛋的金鸡，本来说断的。哎，继续赚没有问题。那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说，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出这种特色。 达赖第一次去台湾去访问佛光山，我就说星云就故意不见，跑到新加坡去了，他的大徒弟去代表佛光山系统，然后达赖去的佛光山去参拜，然后看到那个很大的那个佛像，嚯、哦，不是纯金了、啊，那佛像很高的哈、啊，纯金的话那要上百吨的黄金了、啊，不得了，但是也贴了大概十几吨黄金是有的，它不是漆金漆哦，厚厚的金箔呀，一层一层的贴的。他参拜完了以后，达赖说了一句话：“哎呦，你们的佛还戴项链，哎呦，这有趣了哈！这个佛像啊，戴项链，可那个佛呀，几丈高的哈，所以等于真人的好几倍大的，可能有五倍、十倍大。你戴项链，你多大的项链啊？对，你脖子多大呀、啊？”可他如果你大五六倍的话，你这个珍珠太小的话，你像个小绳子一样，怎么算呢？对吧？而且那个直径也很大，所以那个佛珠都很大的哦，而且不是一串哦，它的那个珍珠至少比你一颗大很多的珍珠，这样戴起来像样哦。你的小珍珠一颗一颗还可以，那佛像的话叫大颗珍珠，一串很长的哦，有珍珠的、玛瑙的、金银宝石的，哇，好几串的。达赖说了一句话：“哎呦。”佛还戴项链呢。有趣的是，报社记者呢，他懂不懂我不知道，我稍微有点涉猎我就懂了。哎呀，这像是武侠小说里面武功高手的斗法。他一句话，佛还戴项链呢。哎，佛光山的住持就是星云的头号弟子，是个女的，就说了一句话：哦，佛经上也说嘛，某某菩萨也戴着项链呢。所以我们就给佛像戴了项链。达赖呢也没有什么特别表情，只是淡淡的丢了一句话：哦，菩萨戴项链，那难道佛跟菩萨有什么不同，您不知道吗？讲完了就好像没说一样，就去看别的地方，走啊走啊，哦，那个住持就没说话了，停了一阵子就讲别的事情去了。那记者不知道，我就写下来，报纸登出来了。我一看，这一下子，斗法，佛光山败下阵来。因为在佛教里面，就是悟了道的叫成佛了，那么在修道还没悟道的呢，就叫菩萨。那现在当然怎么观音菩萨什么菩萨一大堆，菩萨跟佛都差不多。这是因为对于释迦牟尼的尊敬，大家都不敢称佛了，都降了一级了。否则在原来的名词来用的话，菩萨就是没有成佛的。达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成佛所以还戴项链了，到了成佛看破以后怎么还戴项链呢？那你是佛光山最高的住持，哎，你连这个都基本常识都不懂，你还跟我说菩萨戴项链，所以你给佛像挂项链。哦哦，这下糟了一糟了。可是不单单如此哦，我有朋友在加州洛杉矶有一个地方叫做 Southern Oaks 千象城，里面很多台湾的医生，所以因为那个地方离那个佛光山的西来寺很近，所以西来寺有尼姑啊，常常开 Benz 去那边给他们开查经班，查佛经的。那么那些医生啊，医生太太因为台湾背景很多都有佛教背景嘛，他们查佛经，然后那个尼姑啊不但开 Benz 头是光的，他身上戴三串项链，就是珍珠玛瑙，这些金银宝石什么都有。他就跟那些医生跟医生太太说：放心，我们现在佛教不一样了，你不必看破红尘，你只是要分，跟庙里面分一分就积功德，尽管是挣钱，这医生护士都很赚很多钱的嘛，所以医生太太赚很多钱的。因为我都开 Benz， 你怕什么呢？我也戴项链，所以戴珍珠玛瑙没问题，我都可以，你也可以。这就是所谓被批评为世俗化的意思。所以不是佛光山的佛像戴项链，佛光山所有的尼姑，当然和尚不会戴项链了，不过我想他如果戴个念珠的话，恐怕也是高等材料的。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讲就是所谓成功神学，这个是被批评的。那另外一个是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因为做慈善做得非常出名，很少人在台湾，因为他的势力很大， 政治界人士，甚至新闻媒体，没有一个敢说慈济功德会的任何的坏话，因为品牌很好。哎，可是最近呢、就在前一个礼拜，我同学寄了一个 email 给我，哎，有人呢、转了一些东西来了，开始有人批评慈济，意思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做慈善，哎呦，里面的不能看的，他就提到慈济的医院收费等等等等很多问题，那我就不细节就不多说了。那慈济还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骨髓移植，他们有一个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呢、骨髓的那个基因库全世界最大。哎，可是他们就有人因为骨髓要那个白血病嘛，要骨髓移植，所以要配，要付钱的。哇，就发现那个钱很贵啊，而且是贵的不得了的贵。那问题是，那有些穷人怎么办？那穷人没办法，所以他本来在配，就是说要缴多少钱，都是十几万、二十万台币，就是美金来讲的话，至少七八千块钱以上，而且不是一次，一个阶段越来越高的哈。他太穷嘛，付不起。那现在说各位商量，然后马上咨询就断了，就是说本来他在配的过程都没有了，所以当然当事人就很伤心难过啦，等等等等。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们的慈善捐款不是很多吗？一个月20亿台币，他们一直在做。我这个消息我只知道一部分，那就是说过去这三五年来，他们一直很努力的要把他们所有做的好事呢，要敲锣打鼓，唯恐天下不知。原因是他希望在证严法师，证严法师已经六七十岁了哈，过世以前给他搞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现在譬如说海地正在，他们全捡过来了哈。当然这样说法呢有点不太公平，他们是不是真的讲赈灾吗？不过当然根据 email 的内容以及我所片面知道的消息来说，是有一点这种迹象，他在国际上做慈善比在中台湾做慈善还来得热心。因为你在台湾做再多你不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世界各地像海地啦这种天灾人祸的地方，哇，做，而且你得敲锣打鼓的做，就等于说你一去以前一定新闻媒体都到了，什么都出来，你这样才会知道，才有知名度。所以那个 email 里面就是揭发了很多这类的事情，当然这是片面之词啊，你也不能尽信。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说他们在做很多入世的工作，包括慈善工作的时候，也引起了一些反弹。所以无论儒家的入世，佛教现在走入世等等，第一个我就让你了解说，儒家讲入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会就大道不行，连孔子孟子都会退隐。佛教感觉上是出世，现在是反其道而行，积极的入世。可是入世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入了以后难免就满手黑了，脏了，甚至心也脏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最后我们就谈到基督教。那基督教到底我们是出世还是入世呢？那很明显，如果是二分法哈，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基督教摆哪一边？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谈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正如我们上一次前几次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信善呢信恶呢在哪一边，我们基督徒要避免站边。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啊。所以呢，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基督教在哪一边？其实严格说起来，基督教呢不属于完全入世，也不是完全出世的啊。那这样说法呢，你要从耶稣的话来说。耶稣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就表示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责任的。你不可以说我要去天国，所以地上事情我都不管，我在这世上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所以我有服务社会，扭转社会这个潮流的这个责任所在。那保罗延续这个观念，他也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呢是应该是做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是个积极的参与，表达出这个光来。那所以呢基督教的历史2000年以来，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个 现象，就是不管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有谈到一个所谓的将来的世界，未来的审判，好像有我们叫做他世的情怀，好像有一个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个东西。可是无论是社会的改革、慈善的救济，这个办学校，在中国来讲办医院，所有这些参与，基督教是远超过社会上任何一般的水准，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你说他出世，可是在这些事情他又做这么多，这不是在一个地方，两千年来都是如此。那儒家强调入世，强调现世，可是事实上慢慢的好像失去这种救这个世界的这种热情等等啊。那即使包括台湾，我说过这个慈济功德会，正言法师他怎么开始的，就是四五十年前，他在台湾的东边叫花莲的地方呢，比较偏僻的地方，他很有感触。那时候他刚刚出家，在做小尼姑嘛。他有一次就看到一个，那时候在台湾东部花莲那里很偏僻的地方，但是有基督教医院。基督教医院那些外国的宣教在那边真的是摆上，然后很爱心啊等等。他看了很感动，就觉得很感慨。哎呀，我们佛教怎么不如人家？那个老外那么远跑来这里这么做，我们不如人家，真的是羞愧啊。不但是台湾人不如外国人，佛教不如基督教，所以受到这个刺激，他才发愿要搞一个医院。所以因此现在花莲有一个慈济医院呢，搞得很大。他从这样开始的，所以他看到基督教在做慈善，一直到今天。你固然现在佛教势力很大了，佛教也慢慢做了很多事情，学校好几间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慈善的话啊，佛教也办了一些孤儿院，这些年以来。不过即使到今天你去算的话呢，基督教的孤儿院收的孤儿还是加起来总数比佛教多，还是多。但是你不要忘记，佛教徒的人数是基督徒的10倍到20倍。那如果人数一样多的话，那表示说以每一个人投入的时间、钱和力量来讲，那基督徒还是比佛教徒多太多倍了。所以基督教从这个方面来讲，不是属于那种出世的，是入世的。那么另外耶稣自己对于这个出世入世的事情呢，他的表达，他的言论大概是最好的一种表达。我们叫做一种 paradox， 就是好像是对立的两个说法却摆在一起了，就 paradox， 中文叫做悖论，或者大陆叫做二律背反。这什么意思呢？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7章，在最后告别的祷告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不求你，就是求神呢，叫他们就是信徒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怎么样差遣我到世上来，我也怎么样差遣他们到世上去。这就是基督徒对出世入世的看法。换句话说，简单说起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我的身体在这个世界，耶稣没有祷告说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身体在这个世界，但我的心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说心不在这世界，是说我关心这世界上的事情，人等等，为我的责任，但是我心不属于他，不被他牵制住了，不被他抓住了，不是好像这个世界上有黄金有美女，所以我经常待在这里，不是，我心不在这里，我不属于这里，但我身体在这里。而且呢，耶稣还说他把我们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基督徒的观点是，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知道我最后的家乡在天上，我所有的财宝在天上，所以耶稣说的积财宝在天上，在那里。可是好像我的身份哈，我的公民权在天上，我是天上的公民，可是神又把我从天上拆到地上，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我将来要去那里，所以这边得什么得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永恒的家乡，所以我不在乎，可是我最派来的，所以我有责任。所以我们是用这样来看所谓的出世和入世，对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在这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有东西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我追求的东西在上面，但是我是被差派来的，正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一样，因此我被差来了，我有责任，我有使命感在这个地方。 所以会积极的投入。积极的投入不是要从这地上得到一个回报，那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投入，寄望着拿黄金拿盐找到颜如玉，那这个就出了问题了。那或者如果说不管佛教徒或什么，他的入世的结果是为他积功德，好让他将来做什么的话呢，那在这个的过程中有可能你的动机不太一样。那基督徒对于出世入世，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所以呢，盼望刚才的分析反省呢，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拿捏一个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知道耶稣所为我们所做的祷告。耶稣祷告说，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但是你却把我们差派到的世界上来。因此在这里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感。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能够尽力的发挥光和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责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